第一次请我们来读罗马书啊，我们看看罗马书，请他们帮忙他们读翻一下好吗？罗马书第一章，要给那个妙先生翻一下《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我们先读十九节，读到二十节，十九节到二十节，《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好，我们请蒋玉弟兄读一下哈，我们可以看。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写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写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这里就是说神的事情，因为我们大多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们在中国大陆呢，我们学的知识是叫做无神论，好不好？就说没有神，是就相信一个叫做唯物主义，啊，唯物主义就是无神论，就是没有神。但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想交通一点，就是唯物主义，或者叫或者是不是只有唯物主义，到底除了唯物主义有没有非无唯物主义的存在？什么叫做唯物主义呢？那就是说你能够看得见的，能够摸得着的，能够听得见的，那都是物质的东西。无神论就是说世界上一切都是物质的 material， 就是你可以摸得着的，看得见的，听得见的。看不见听不见就不存在，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我们举个例来讲，看不见听不见的就不存在嘛。电波你看得见吗？看不见吗？有没有电波啊？有电波啊。你天天玩手机，你在路上玩手机，家里玩手机，那个电波从哪里来啊？在有没有电波？有电波。电波你看不见，但是是存在。电波虽然你看不见，我们可以用一种仪器把它测出来，所以它是也是物质的。看不见的东西也有物质的，不能说看不见的物质就必须看得见，很多看不见的也是物质的。但是另外有一点，你们觉不觉得有的东西是非物质的，你用机器怎么测也测不出来的，但是它也存在的，非物质的。什么东西呢？父母对于儿女有没有爱啊？我问你。有啊。这个爱看得见吗？看不见啊。你把爱拿出来我看看在哪里啊？没有啊，看不见啊。但是有没有这个爱啊？有爱。所以非物质的并非说就不存在，你看不见的还有非物质的存在的。神就是非物质的，它存不存在你眼睛看不见，但是它是客观的确是存在的，好不好？好，所以我们不能否定 我自己解放的时候，我当时大概只有22岁左右，解放的时候我只有22岁左右。但是我在我没有解放以前，我就先信了耶稣了。我就知道宇宙中间有一位神，有非物质的存在。为什么？因为神听祷告哦。你知不知道神听祷告啊？我儿子，我年轻的时候，我做了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只有17、18岁那个时候，我向主耶稣的祷告，我向神的祷告，神就听我的祷告。如果神不存在，没有神，怎么会听我的祷告呢？那么神听人的祷告，这个是我的经历。那么我在读大学，在国内，我读的那个大学啊，开始是南开大学，天津的。以后呢，因为天津国民党跟共产党打仗了，所以天津就不能上学了。我就回到四川，到成都读华西大学。我在华西大学就学的医科，啊，就是学当医生了，好不好？我在华西大学，我在当医生的学医科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每天吃饭我要祷告，我每天要读圣经，这是我当时的经历，在学校的经历。后来我们的校长，华西大学的校长的太太，她是华西大学党支部的这个委员，就和我谈话，就说我们共产党只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你是信耶稣的，你不是无产阶级接班人，我们就不培养你了。所以我大学还没有毕业，我就被开除了，好不好？为什么？我没有被犯别的法，就是因为我信耶稣。我被开除以后，不但被开除了，我还被派出公安局把我关起来了。把我关到公安局去的时候，就是正式地捕我，作为现行反革命地捕。那个时候我怎么办？我的父母要为我祷告，他们是基督徒，我自己也祷告。在这个时候我祷告的时候，圣经就有一句话给我了，圣经里的话，神就给我一句话。这句话我们可以读一读，好不好？就是马太福音5章10节，马太福音5章10节，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好，第十节，看看啊，你们找到了，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个时候关到监狱去，我才20多岁，能不能够把我放出来不知道。我就祷告了，祷告就是这句话给我了。这句话是什么？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那尤其是说我不会放不出来，会把我放出来。什么时候放出来我不知道，但是神知道，因为神听我的祷告， 说有这句话给我了。结果我关了快到一年，还不到一年我就被释放出来了。被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以后，你觉得很奇妙吧？最后还发了一个毕业证书给我，就是我是华西大学的学生了，承认我是学生了。不但承认我是学生，而还给我分配了工作，你看到没有？我还分配到一个县的医院里面，县医院里面去做什么呢？去做医生。我分配到这个县医院做医生的时候，那里有党支部啊，党支部就决定要我做什么，要我做政治学习的代表。反革命分子能做政治学习代表吗？不可以的。为什么那个时候让我做学代表了？因为我的档案还没有去，只是四川省教育局给了他一个证明，就是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华西大学的，到你分配到你们那里做医生。他们拿到以后就高兴得不得了，把我的工资也提得最高。那一班有可能有五个同学，各个学校来的，全国各个学校分的那个医院的，但是只有我的工资是最高，我又被选成政治学习的，带领政治学习的人，你说奇不奇妙吗？你都没有想到的。好，可是大概只过了半年，我的档案就来了，好不好？档案来了就糟糕了，好不好？第一个，政治学习的代表就没有了。第二个，只做医生，但是给我提出一个条件，我的工资不会再加了，因为你现在工资比别人高几块钱，在那个50年代，高几块钱就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一个月，好不好？好了，这样我就在那个医院就做医生了。这一切你就觉得很稀奇，发生在我的这个身上。我又怎么能够从中国大陆能够到加拿大来啊？在当时是不可以的，因为我后来他们就知道我是被逮捕过的，关了差不多一年，所以这种人不能够离开中国。因为那个时候哈，我都不知道我有一个姑父，这个人是我父亲的表姐的丈夫，所以我称他做姑父。这个人从香港写了一封信给我，这个写信的时候大概是在60年代写信给我，就是要我到香港去。他说他在香港办了一家公司，喊我到香港去，到那里去做什么，去继承他的事业。因为他年龄大了，他已经70岁了，他的儿女都在美国读大学念书的，所以要我到香港去。我就拿着他这封信到我的那个院长那里，书记那里，我说我的姑父来了一封信要我到香港去。他马上就告诉我，你不能去香港，因为你是反革命，要我们向你专政，专到什么时候？你到了香港，我怎么来专政你啊？这是我们的规定，向反革命要专政，地富反坏右，你不能够走。你看，就给我讲不能够走。你觉得稀奇，不能走，到底我怎么后来能够走啊？好吧，这都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好不好？ 后来是我姑父的这封信就被我这个书记就交给公安局了那个时候我在重庆，重庆市的公安局就去一调查，就说你怎么有个姑父在香港，我们都不知道。一调查，结果一调查了才知道，我这个姑父啊是个国民党员，是台湾的，是蒋介石的左右手，退休了，好不好？就到香港去办公室了。所以当时政府一看，这个蒋介石的左右手，而且是一个他当时的军阶，是个上将级的，就说这个人是我们统战对象，这样就把我由公安局派我到香港去，你看奇不奇妙？所以在我的身上就遇见了很奇妙的事情，这样我才到了香港。我到了香港以后，我的姑父就告诉我，你不要再回中国大陆了，我写封信你马上到台湾去，因为你是牙医嘛，我是牙医，你到台湾去我们给你安排工作。但是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说我答应了公安局的，我三个月以后看望你一定要回去，而且他们要喊我把你也带到中国大陆去，统战对象你是。他说我是绝对不能回去啊，他不能回去，但是他说我也劝你不要回去，但是我说我是基督徒啊，我一定要回去。他说你回去很危险啊，我说我相信有一位神，神会管理。结果我回去了，我回去我向公安局汇报了，我说我的姑父不能够回来，但是我回来了，我准时回来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公安局里面就有人说我这个人啊很老实，我们放你一条路你都不跑，你还要回来啊，这是公安局的人讲的，好不好？感谢主。我为什么又回去？因为我相信我信的这位神是真的存在的，他会管理这些事情。所以我今天做这个见证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神是存在的，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圣经，神的事情人都可以知道的。而因此今天我们不能只说物质界，一定要知道还有一个非物质界，就是我刚刚讲的父母对儿女有爱，这个爱是你看不见的，但是是存在的，是非物质界的。神今天也是在非物质界的，这位神是存在的。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座的大多都是基督徒了，都是信主耶稣了，我们都有一个经历。什么经历啊？就是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能够听你的祷告，只要你愿意，你不愿意那就没有办法。如果你愿意认识这一位神，你可以向他祷告啊，你告诉他，他会让你认识他，而且他也会听你的祷告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这一位神是客观存在的，这一位神他是听祷告的神。好，这里我们就可以再请大家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4章，约翰福音14章，好，请我们来读 十四、十三节读到第十四节，十三节读到十四节。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
好，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你如果愿意向在他的名里面奉他的名向神祷告，神就一定会成就。所以我当时祷告就是希望我能够到我姑父那里去，到香港去，结果这个祷告神就听了我的祷告，最后我是到了香港。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有一个经历，就是神听你的祷告，你只要愿意向主祷告，主就一定听你的祷告。为什么？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神是客观存在的，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经历。你有任何的困难，你都可以向主耶稣祷告，向神祷告。但是你愿意向神祷告，有一件很，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定要知道神是没有罪的，我们人是有罪的，我们人都有罪。所以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你是一定先要承认，向他认你的罪。我们举个例来讲，人有没有罪？请问有没有人从来没有说过谎话？有啊，没有一个人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谎话，好不好？我们人说谎话，那就是有罪。这是，所以你我们每一个人，你到主面前祷告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愿意认识他，你说神啊，我愿意认识你，我现在还不认识你，但是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要向你认我的罪。我们罪很多啊，今天我们就不去说了，刚刚我举了一个例，说谎话就是罪啊。我们还有很多罪，不但是说谎话，我们也发脾气，也贪财，还有很多，好不好？比方说贪污，中国的当官的贪污的太多了，好吗？那么他们贪污的目的，源头就是贪心。人有没有贪心啊？每一个人都有贪心，没有人没有贪心，这就是有罪。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是向神认罪。今天如果你要接受耶稣，你愿意认识神，你愿意认识他，你可以向他祷告，就可以认识他。但是你向他祷告的时候，第一个先要认罪，你告诉他我是有罪的，求神赦免我的罪。好，这一节我们也读一处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一章九节，好，好。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好了，现在我们不认识神，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你没有认罪。神是没有罪的，你是有一个，你是一个罪人，你到他面前去祷告，他是不听的。比方一个孩子得罪了爸爸妈妈，不听爸爸妈妈的话，你要去给妈妈、爸爸妈妈求这个求那个，爸爸妈妈可以不理你。买爸爸，我要买一个什么东西，我要一个什么玩具，爸爸可以不理你，因为你得罪了爸爸。 而如果你先爸爸认罪了，你说爸爸我刚刚错了，我不该说了句话，我那个态度不好，你看爸爸马上就爱就出来了，就听了你的就原谅你了，啊，就给你买那个玩具了，你看到没有啊？神就是这样，你只要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一定会赦免你的罪。啊，当你神赦免你的罪，你所有的祷告神都能够听，所有的祷告神都能够听，好吗？好，我想我今天先说一点这些见证，就是说，除了物质界以外，还有非物质界。不一定我们要看得见的、听得见的、摸得着的，这个物质界的东西才存在，非物质界的东西就不存在，不会的。刚刚我讲了，父母对儿女的爱，那个爱你摸得着吗？看得见吗？那是非物质的，非物质界的东西很多。神就是非物质界的，它是存在的。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就是神能够听我的祷告。啊，神能够听我的祷告。今天一个人，你愿意神听你的祷告吗？你愿意认识这位神吗？那有一条，就是你到神的面前先认罪，你就向主耶稣祷告，因为主耶稣就是神嘛。你说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现在还不认识你，我愿意认识你，我有许多需要向你祷告的，需要你帮助的，你都可以向神讲，啊，都可以，啊，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经历。神是客观存在的，好，我先交通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补充没有？或者有问题没有？都可以。有见证也可以啊，我要听，你有吗？
好，我想，从我的角度，
你给他
说一些吧，因为，
他王耀弟兄在这里，他是搞电脑的，好不好？
感谢主，因为我最初信主的时候呢，是有几个问题，当然我们知道哲学家们经常问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我没有这些问题。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宇宙很浩渺，我们人类很渺小，一个眼睛里面的柱状纤维细胞是300亿个，怎么能从单细胞草履虫变成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复杂的人？如果达尔文他说进化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不能拿给我看证据，中间的环节缺失的太多了，人跟猴子之间的关系太遥远了，所以我就看了一些书，想要寻找这个答案。其中有一本李成写的，可以推荐给有兴趣的人看一看。那是一个科学家，他从生物学、考古学、人类学、圣经等等几方面介绍了一下，彻底打消了我对物种起源的信心。后来就接触到来了这边，就接触到教会，就接触到信仰。当然牧师在台上说的很多，我在台下也一直不信，一直拒绝，直到有一天呢，有一首诗歌唱耶稣的，从那首诗歌里头就唱到这一位无瑕疵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降到世间，成为一个羔羊，要救赎人的罪， 所以从这里头就被碰了一下，想要多了解神。讲到神就要从创造来开始讲起，宇宙的浩渺，有一位创造的神，自然而然很顺利的就能接受这件所谓的学问，或者说这个观点。创造完了以后，因为他是全能的、全知的，那么在圣经的第一章、第一卷书的第一章就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等等等等，就讲到了神的创造。那么神这么有能力创造，六天时间创造了地上一切，包括人。创造完了之后，有一个问题出来了，在创世纪第三章讲到人有罪。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即使我们没读过圣经也听过这个故事，亚当夏娃吃了禁果，神叫他不要吃，他就偏吃，吃完了以后就犯罪，犯了罪以后就被神给隔绝开了。因为有罪的人不能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我们每一个人，刚才蒋弟兄也提到了其实都是会有自私、撒谎，甚至是恶念，有邪恶的念头，只是不显示出来。那这些污秽的东西不能够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失去了与原本造我们的那一位神的连接。失去了这个连接以后，不是我们个人感觉到很受亏损，实际上我们的确是很受亏损。最大的亏损是神，他创造了我们之后，我们因为犯了罪，他失去了我们，所以他要有一个计划来重新得到我们。这个计划就是救恩。这个计划呢，里头又有一个问题，拿什么来拯救这个罪？我们知道在这个罪的起源是撒旦，撒旦就是伊甸园中的那只蛇，那么他用诡计欺骗了亚当，欺骗了夏娃。这个罪就因为亚当和夏娃吃那个果子进入到了人的这个种族里面，一代一代的要传下去。那么这个罪怎么才能被解决？需要什么？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有献祭这件事儿，牛羊的血，但实际上牛羊的血不能够洗净人的罪。人这个种族里面，这个基因里面就已经掺杂进来了这个罪，解决不掉。但是神在创世以前有一个计划，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他为了要拯救人的罪，他预备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救恩，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原本也是神。这件事情好像很难理解，这件事情我在初信主的时候，甚至在没信主的时候是不能接受的。那么神的儿子为什么要成为一个羔羊？就因为除此以外，天下人间除此以外没有任何赐下另外的一个救恩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神把他的独子赐给这个世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了这样一种预备，又有了神儿子的顺服，他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本来要救的人送到了十字架上去，钉在了上面。有机会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个纪录片，叫做《路加福音》，是按照圣经的《路加福音》这本福音书拍摄的一个纪录片。那个片子我后来看的，很感动，其实很平 平凡、很平凡的记录。但是这个片子里头，你看到了那一位人子，他是怎样的长阔高深的爱，人实在做不出来，只有神能做出来。只有一个伟大的、圣洁的、有权柄的、无瑕疵的，为要拯救世人的这样一位神，他能做得出来。当他的儿子被送到格格他上，格格他又被称作骷髅地，在那里头有罗马人钉死刑犯用的一个刑场。那么在耶稣基督他来要拯救的这些人，我们知道是主要是先是犹太人，实际上也包含了罗马人，是神的选民，也包括了外邦人，这些人一同喊着钉死他，钉死他。那么本丢比拉多就同意了，就审判了这一个没有罪、不该被审判的圣洁的这样一个人。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个大概300磅重的毯子，就是桧木，从上到下裂开，然后天本来是下午，本来是天白天的时间，那么一下子就变成黑天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了7句话，最后一句他说父啊成了，前面他还讲到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对那个强盗，他在他右边的强盗，他说今夜你必与我同在乐园里。就是哪怕我们没有很多的机会，当你来到这位圣洁的人子面前的时候，你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接纳，接纳他是神儿子，接纳他是你的救主，你就可以与他同在。这个是神预备出来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救恩。我在教会里混了一段时间，慢慢的就越来越多的知道了圣经上面的一些故事。直到有一天，神的工作就会坐在寻求他的人身上。你的里面突然间就被打开了，你就像以前是一个瞎眼的，今天突然可以看见了。这是灵。当我们接受了他以后，神的工作借着圣灵进入到你里面，你就会俯伏在神的面前，你就认罪悔改，你就可以被父接纳，成为神家里的一个孩子。从那以后，我想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新造，一个基督徒。当你认了自己的罪，接受了耶稣做你的救主，回到父的家里，这是神的救恩临到了你。从此我们可以带着这个新造的生命，在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里面，和其他的肢体彼此的供应，一同追求圣洁的神。我想这是我的一个补充。
刚刚王耀弟兄他是在这里是做电脑工作的是吧，有公司的，好吧。他刚刚介绍的那就是有很多东西，今天我们还没有读圣经，因为今天我们主要的要让大家知道，就是除了 物质界以外还有非物质界的存在，也就是有神的存在。但是你现在你不认识这位神，你愿不愿意认识？今天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了，好不好？你愿意认识，你就可以向他祷告。就是今天主要一个，就是这位神是存在的，我们信的是存在的，他也会听你的祷告，你愿不愿意？如果愿意，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开始了，就是我愿意认识这位神，你可以向他祷告，这是开始。那么至于很多的问题还不能解决，你愿意，这是开始的第一步，好不好？好。那么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开始，都是从不愿意到愿意，因为这位神我们不认识嘛。到底很多的问题不是今天一下就解决了，就是第一次，如果是今天是第一次你听了这个我们的交通，那就是如果你愿意，那你就可以向神祷告，不向人祷告，不跟人发生关系，也不跟我们这些人发生任何关系，就是你向神发生关系，因为他是非物质的，他是存在的，这位神是存在的，你可以认识他，好不好？好，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或者有什么问题没有？苗先生，你有问题没有？
没有，
没有，没有哈。苗太太呢？有没有问题？没有哈。这个在乎你们自己愿不愿意，好不好？愿意你就向神祷告。我们只能介绍这位神是存在的，好不好？我们都认识这位神，好不好？他也听我们的祷告，好不好？这个非物质界是有的，好不好？好。如果没有了，你有没有加入？
没有。
没有。好好好，感谢主。好，那我们就请John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